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简短的哪一点点的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大家回答问题。大概我们上一回有研究啊，这一次也要研究一下。特别我蛮注重的是大家怎么拿到，怎么做决策，怎么做决定。桌面上出现三个做决定的选择，等待考量。你需要带领决策团做最好的决定。您会采取什么步骤以确保决策团达到最好的决定？好，这个问题有几个要点呢？第一，三个做决定的选择摆在那边等你做决定。你要选一、二、三，三个，其中一个。你需要带领决策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他的问题是，你需要带领决策团呢？这是一种需要了，不是喜欢不喜欢呢？你需要带领决策团，不是自己决定，你要带领大家一起做决定，因为权力不在你个人的手里，权力在决策团的手里，决策团可以是一个理事会，这样子。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要怎么样的步骤以确保决策团达到最好的决定？因为带领的人要带领大家怎样做出最好的决定。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答案。当做一个决策之前，要确保每个团员都有清明的心。我将带领决策团静坐一回，也可诵一些经，然后才开始讨论考量三个选择。首先要了解整个案的情形、真相与相关的资料等，要彻底明白要做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在考量这些选择时，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要想 think outside the box 呢，就是跳出那个框框的思维，就是说除了一二三可能还有别的呢，我们也要想，不是说人家摆给我们三个选择我就只能够做这三个选择啊，你看那些做 salesman 的人还告诉你，你要买啊，要怎样，要买这个还是要买这个，其实我有第三个选择，可能我完全不要买，对不对啊？可是所以有些时候领导人要有这种能力，就是人家给你三个选择，有时候我未必要这三个选择，有时候这三个选择，当然如果真的只有这三个选择其中一个，那是另一回事，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这不是这三个选择啊，可以有第四种选择，第五种选择，所以呢，就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如还有更好的选择，应提出来让大家一起考量参考。想完全部的选择时，那就要考量每一个选择所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还有代价。要做 marginal thinking 的分辨，就是从中选出一个终极最适当的答案。当然大家需要考虑到将来将会带来什么 side effect， 就是未来的那个副作用。所以在做决策时要有远见和宏观，最后一起在佛前发愿，愿所做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必须最好是还没有选择之前就发愿，然后讲希望我拿到对的答案。你做了选择之后，你说愿这个选择是对的，这个就有点困难了。你要在还没有选择之前你这样想还好一点，你做了选择当然也可以了，那个是说希望你的选择做出来了，希望得到扶持，就是这样子。要发愿，就是说我现在我不是带着私心来做选择，我也不是做什么，我们大家是希望拿到最好的答案，希望呢我有一个清明的心来拿到答案啊，这样子。当然我们必须带着无私的心发愿，愿这个决定带给大家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的夏利阿玛达嘎维西给的答案，非常好的，大家说对对对，很好啊。第一是态度，还没有做选择之前你就要懂，我要准备自己的心，准备大家的心，领导人要懂得带领大家，大家他还不处在做决定的那个状态，那么作为领导人他要看得出来，大家都还没有处在可以做决定的状态，那么引导大家的心，让大家走进一种可以做决定的状态。如果大家还不处在可以做决定的状态，不要带领大家做决定，讨论不出什么结果的。所以这是传统上啊，静坐啊，念经啊，散播慈心啦、等等，让自己的大家的心境都平静了，处在正确的状态，然后你再大家来讨论研究啊，然后有关的资料先调查，先调查完了，然后有没有别的选择， 种种，然后它的代价是什么啊 ？Marginal thinking， marginal thinking， 这个跟这个比，有些时候这个是好，这个也很好啊，可是这个好，可是这个好是，这个也很好，可是这个好可能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这个东西可以给你赚100块，可是它的本钱要用80块啊，那你其实没有，那么可以卖100块，可是只能够本钱要花去80块，你赚20。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卖80块，可是它的本钱可能只有30块40块，那么你赚的实在是更多。所以其实呢，这是这种叫做 marginal thinking， 就是比较这个跟这个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的好处跟好处相比，障碍那个代价跟代价，这样子一比下去，一减下去，一加一减下去，马上你就拿到很明显的答案。因为有些时候生命里面很多团体的问题，很多人群的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坚持要最好的答案。可是你坚持要最好的答案，可是那个答案是不是真的最好？有些时候为了得到一个答案，为了要拿一个最好的答案，坚持那个坚持，有些时候造成整个群体吵架不和谐。我们当大家都不和谐的时候，那你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够惨痛的，在领导上来讲肯定是很惨痛的代价。那么这一次就算是你拿到最好的答案，你做对了，可是下一回大家再也合作不了了。所以有些时候退而求其次，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做这么好，可是如果大家在和和气气的情形下完成，大家都是处于这个答案是大家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最好的东西，可是大家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消化，还是没有用啊。真的，你看你喂孩子吃饭就好，你拿出最好的，你讲啊，这个是最好的烧鸡啦，还是什么啦，这个啊，有的人讲啊，这个是最好的东西要给你吃，可是那个孩子他还是 baby， 他根本吃不了也消化不了，那你硬硬的把它塞给他最好的东西，他消化不了，这是没用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你拿出最好的答案，可是大家还不能够承受，也不能够的。所以在这方面也要考种种的考量啊，不只是好处，而且要看这里少写的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啊，大家能不能承担？就算是最好最好的东西，代价也好，各方面算起来都划算，可是就是大家还接受不来。大家还接受不来的话，还是不能够的。这些全都是在考量之中。那么在考量的时候呢，就是对比，如果有三个还是四个几个，就是对比。当然最好是他人家给你三个，你不一定要这三个对比，人家给你三个，你要想有没有第四个，有没有第五个。好，如果真的是大家的研究里面都找不到有第四第五了，是只有这三个了，好，那么有些时候就是看这三个对比一下啊，有些时候呢，如果三个很难比，不知道怎么比，看有哪一个是最明显不能用的，很明显不能用，你把它删掉，那两个想两个就容易好过想三个啊。这个肯定是不能用的，这个东西做起来是副作用很多啊，这些删掉，然后一二看怎么样。然后长远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也要考量，长远和短期的效果，这个是要考量，远见宏观这些也要考量，或者是未来真的是最好，可是现在都做不到，第一步都踏不出去的，那也不能的，你还是要建一个楼梯，现在就要走下去的。所以这些都是考量，整体的考量。然后考量了，最后就是最后的简单的讲呢，就是做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么能不能达到，那么这样子考量的时候呢，就会拿到比较好的答案。或者是你现在做这个就算是这三样东西啊，这个你做的最好了，可是这个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一间公司或者是一个团体也好，我们把倾全力把这个做得最好，可是当你付出这样子的时候，这样子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等待我们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会可能会没有完成啊，不能完成啊什么，我们也要考量哦，这点要知道。然后呢，当然有些时候呢也是在佛学发愿，这些也是很重要，等等，这点要明白。然后在这方面呢，牵涉到团体个人他们的承担力啊，各方面。另外一个呢来自李有言的答案呢，当出现三个选择时，要带领决策团做最好的决策时，我会采取以下的步骤啊，他没有讲怎么样带准备大家的心，他没有写，他直接讲哪一个对团体是带来最大的法益，是短期的利益还是长远的利益，在时机上和目前的因缘何者为佳，团体和个人的承担力是否足够， 周围的环境及其他团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如被影响其程度如何，然后以真实法为目标者以当为取之，以世间法为重者当舍之。当然也是要看的，看整体的。有些世间法的东西它有它的作用，然后可能它会影响到大家最终达到真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 OK， 我们要做个决定，是否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课程啊，这个也是要牵涉到一个考量了。因为我们一有一个法的领导学的课程，它影响多久，多少个星期啊，每个星期这个下午就被影响了大家本来是打坐的时间。那么打坐是真实法的，培育真实法的，法的领导学还是讲观念的东西。可是呢，我们要另一种考量，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带领大家怎么去领导，怎么去管理，可能以后大家团体在运作上会不会有问题啊？如果我们团体运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我们要的是真实法，这个是世间法不是很重要。可是当团体不和谐，不懂得不和谐，不是大家不是好人，是好人，可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共同的管理上的立足点，没有哪对那个立足点，那么常常团体里面好人跟好人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管理上我们不能够知道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运作的话，我们的真实法能够修吗？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修行打坐吗？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比如说一个情形，我们一开始建成立这个道场，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考量。考量的什么？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搞活动的，我们来这里是要净化内心的，不是要做多多东西的，我们只是要纯粹能好好的打坐。可是当我们在演变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不考量到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不要去处理的话，那么团体潜伏埋藏在那个未来的问题，以后我们在决策的时候，你也好心我也好心，可是你坚持一点我坚持一点，大家不知道怎么寻找答案，然后那个时候就出问题。当团体出问题的时候，那你想我们能够安心，大家能够安心在这里修行吗？谁都不能够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只是说真实法的东西，修行是修走向真实法嘛，朝往真实法，朝往体证嘛，是不是？这个讲解这个管理学，这个是有点世间法的层面嘛。所以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处理也不行，而且我们也要考量，既然我们在讲这个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如何跟我们最后的灭苦观呼吸连贯呢？记得吗？一开始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好几次，到整个课程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你们，这一个课程你们所学到的东西跟你在打坐的时候观呼吸有什么关系？这个你们要懂，如果你懂你才可以才能够得到全面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就是把这个生活修禅领导这些都连贯串在一起。所以呢，虽然我们很注重真实法，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注重我们的心境要对，心态要对，但是呢并不是说这样子，我们也要考量整体。所以呢，现在我们即使是在讲这个世间的这个运作，可是呢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最终的真实法的目的，就是朝往涅槃的方向连贯在一起。那么你这样子一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表面上这个我们这个法的领导学，它是属于比较属于世间法的，但是呢它最终它要护持的，是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在一种和气祥和有效率的情况下修行朝往这个真实法。所以这样子你一看的话，它就没有矛盾。所以当初我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我们就研究过划算吗？需要吗？本来我们要打坐而已的，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他只管打坐，他也不处理这些世间的事情，结果呢这个团体一团糟的时候也很麻烦。讲是讲高高的法修行，可是生活上的东西都不能解决，乱七八糟，这个道场都管理上都不能够给人家有启发性，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就影响到大家来修行真实法了，来体证更高的体证。所以这点我们要达到一种平衡哦。我们这个是这种课程不可以一直在进行，不可以，我们不是来搞领导的，只要教到差不多，整体来讲我们的团体能够好好的运作，我们还要回归原来，做回我们原本的事情。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净化内心，好好的把这个禅法修好，然后弘扬。 所以单单这样一个简单的决策，我们也要也有一个正面的一种考量。眼前是它阻碍了我们一些短期利益，就是修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每个周末拿来打坐多好，可是呢它得到的另一种利益就是管理上的利益，管理上的利益，那么管理上的利益会让我们长远的那个修行的利益也会完成，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可以有这种考量呢。这个另一个答案呢是来自 Brother Dill 的，他是用英文写的啦，他是用一些常理来判断在做决策，可能我相信他在他公司里面做决策可能是有这种考量，可是值得一些尝试，值得我们考量。开始呢要彻透的去讨论呢，确保每个人都了解到这些考量每一个考量让每个人都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然后呢要有一个绿灯的，就是给大家都发表的，每个人把你们的意见打进来，不管对不对，全部拿进来，意见什么想法拿进来，拿了才来做决策。这个有点像肯尼迪的决策方式。当肯尼迪面对那个苏联把那个飞弹呢要运去古巴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个决策，那肯尼迪的方法就是把可能的东西全部摆出来，摆在桌上，这个利弊全部摆到完了，然后我们才一起来做决定这是一种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必须自由的发表，但是呢不可以太情绪化，不可以，其实是完全不可以情绪化，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有任何人呢觉得这个观点呢是违背法的，那么他可以在那个红灯的那个时候呢来纠正就是分辨，开始绿灯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给意见，只是给意见不要批评，给完了然后要批评的时候呢就是红灯的，就是大家提反对意见的时候了，这时呢就是一种 brainstorming session， 就是寻找答案的，就是找种种的可能性，考量种种的因素，种种各个层面的这样子全面的考量，然后以和谐的方式来研究，来达到这个过程。通常这种过程是最难的，因为有人要提反对意见，要批评，要纠正一个观点，要批评，所以常常有些时候在这个阶段有些人就要维护这是我提出来的意见，怎么可以给你推翻其实呢这种情形呢实在是要有一种无我的状态才能够进行的和谐然后和气的讨论，不可以做个人攻击不可以做个人攻击。最糟糕的一种决策方式就是，或者是领导的，就是你一批评我了，我不讲这件事情，你批评我这件事，我不讲这件事，我马上找你，以前几十你也是这样子那种就是很最糟糕的领导的，真的，那个就是不是就事论事，你讲我这个我攻你那个这个不是打架，我们是就事论事，这件事情我们就完成这件事情，好还是不好，有用没用，那我们再讲下一件事，这样子管理上决策上就很单纯。我看到很多人的困乱都是在这里，你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为了不服你，我就讲另外一个，结果就乱成一团，就是乱招乱打，这是不可以。在决策的时候呢，我们一就一，求二就二，不可以有一种你攻到了我了你伤到我的私心，我要伤回你的私心，这样子的话就没完没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私心放下然后就讨论不可以做个人人身攻击，个人攻击。那么决定呢是，如果这不是违背法的话呢，就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了。如果是在佛教里面呢，当然是以法为主如果是法对的，这个法的东西不可以投票，不可以大多数人来决定，是法要做对的。但是呢他也有讲到，如果要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呢，那么真正的理由，法的理由要给大家。可是这方面牵涉到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来判断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要被推翻。所以在这种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多数人都要有一个共识，我们尊重更高的智慧，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我们选择以谁的判断，那么当然是以三藏里面的法跟律为判断。那么如果在法律来讲，我们就听谁来解释这个法跟律。所以在我们僧团里面呢，我们也很明确的这个方式我们要以法跟律为判断。那么如果要以法跟律判断，我们以谁来解释呢？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在解释法跟律，我们呢是选择以八奥僧团 那些大德们的那个判断来以为根本、以为依靠、在这方面这样子，还是你总要有一个人一个依靠来解释戒律、这样子，所以没有人是完全绝对的权威、这样子。然后还有当然呢，也要他也建议呢，要从导师们呢在那边呢得到导师们的观点，不只是说大家决策团。那决策团如果大家不懂的，就是要引更高的智慧了，那导师们的智慧来引导了，来发挥他们的这个专长、他们的学问、他们的眼光啊、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看到在决策上、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地方给发出一些、做出一些贡献、都是很好的。比如说在这个杨英豪他的答案里面呢，还有他也是蛮注重的，一开始先了解关照身体因缘代价好处长远短期能力范围还有一样东西呢是其他人没有提到的，他讲底线是什么那个底线他认为就是要坚守法的原则，底线就是法不可以坏了不可以错了。但是也要知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些时候知道自己底线在哪里，你去做事的时候就比较稳定。你知道有什么代价你付得出，你能够付出到什么程度，你都知道。这样子，折中之法，跳出格局，找出折中之法。折中之法就是有时候让一让了，有些时候不是说一定要拿到最好的东西，可是就让一让，然后拿到一个比较圆满，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答案。而且呢，还有讲愿意承担自己所做出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愿意负责任，这也是有重要。但是不只是自己愿意承担，要群体愿意承担这个就重要。这也是一种值得考量。你看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方面呢做出一些贡献。这个决策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讲到领导管理的时候呢，怎样做决定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么循法呢还有提到一点呢，其他的他也有讲到别人讲到的他也有涵盖到蛮好但是呢这样当如果三个决定都如法当然直接讨论到如法不如法，而且好处多代价少，那么在那讨论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能够说服所有人，那当然是最好，一致通过。如果不能一致，那就投票了，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这样还是选错了，那就是我们整体的业果呢，应该是如此的。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要学习的过程，你怎么做对，怎么做可能那个决定都是错的。但是呢，在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就是大家的业是如此，那么或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在讨论过程中绝对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要别人接受，因为这样会导致群体不和谐，即使是该决定的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呢结果还是毁了整个群体。真的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团体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结果整个团体就出事情了。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们会做一种防备我防这个，可是在防的过程中你用的那个防，你为了这个防备所付出的代价更大，要付出代价反而不防备更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不划算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有些时候也要知道这一点。假使说有一些东西他出差错的可能性就是1-2%，可是你去防备的过程你要付出代价那么大，那倒不如给他错了我们再来补了就完了，东西就解决了。可是我们为了怕一个小小的错误，小小的犯错，然后我们又费出很大的时间来讨论，那就不划算，所以这点也要明白。